heaven. Matthew chapter 7.
那我们今天呢 看一下马太福音的第七章。
You'll remember that Moses taught the people in a very wonderful way.
我们都知道呢，摩西呢，向人说话啊，是用一个非常好的，很美妙的方式来说。
And in particular, he taught them much from the book of Deuteronomy.
很多时候呢，他的话语主要是出现在《生命记》里啊，旧约的。
In a sense, it was the giving of the law for the children of Israel.
那这个呢是把律法赐给以色列人。
Toward the end of the book, Moses lists a number of blessings that would follow the people of God if they obeyed the Lord.
那讲完这些律法呢，摩西会讲一些祝福啊，就如果犹太人顺服着神的话呢，就会有的祝福。
And then he also lists a number of curses that would befall the people of God if they didn't obey the Lord.
同时呢，摩西也会讲一些的咒诅，就如果犹太人悖逆神的话语呢，会有的后果。
Now the Lord Jesus then in his ministry is parallel in many respects to the teaching of Moses.
那这一段呢，其实和摩西的教导啊，其实是有平行关系啊，有一些相关的。
And Moses, you'll remember, told the children of Israel that the day was coming when the Lord would raise up a prophet like Moses, and the people must listen to him.
摩西呢，在他的教导里也提到过啊，未来会来一位弟兄像他。会把神的话教导给众人，那这个人呢，就是耶稣。
And so in part, as a fulfillment of that prophecy, the Lord gives the great Sermon on the Mount. He begins with a number of blessings.
那同样的，完成这预言啊，所以耶稣呢，就在山上啊，就给出了登山宝训呢，是从一些祝福开始讲起的。
He doesn't follow up with a number of curses there, but in Matthew 23, he does pronounce woes upon people who don't listen to or follow his teachings.
所以他在登山宝训里没有讲到这咒诅，但是在马太福音的23章呢，他讲到了对法利赛人说的这七祸啊，那这边就是悖逆的后果了。
So in Matthew chapters 5 and 6 and 7, we have this great Sermon on the Mount, it's called.
所以从马太福音的第五章开始呢，五日三章，我们传统管这个叫做呢，登山宝训。
And at the end of that sermon, the Lord gives the outline of the responses that are required to his message.
那在这一长段的教导，在第七章的最后呢，他就给了人要怎样回应他的话语。
And so this evening, I want us to look at the responses the Lord requires for those who are seeking to follow him.
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分享的重点就是在这一块，耶稣如何的告诉人呢，要怎样回应他的教导，神的命令是什么。
14 and 15 are his instructions.
14 and 15?
14 and 15 of Matthew chapter 7.
马太福音的七章的十四和十五节啊，是他的命令。
And I will read them for you. It says, Enter ye in at the straight gate, for wide is the gate, and broad is the way, that leadeth to destruction, and many there be which go in thereat, because straight is the gate, and narrow is the way which leadeth unto life, and few there be that find it.
对，十三节开始啊，马太福音， 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马太福音七章十三十四。
The great teaching then of our Lord is that there is a God. He is interested in us. We must prepare for His kingdom.
那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呢，有一位神，他也介意我们，在乎我们，那我们要回应他。
And there are many instructions as to how that kingdom will be carried out, but the whole question is, how do you get into that kingdom?
所以这里的问题是我们怎么样进到神的国。
And so at the end of his wonderful sermon, he says, this is how you get into the kingdom. You must enter at the straight gate.
所以这就是给的命令了，怎么进他的国呢？就是要进那窄门。
The basic teaching is there are two roads and there are two destinies at the end of the roads. One road to one destiny, another road to the other destiny.
所以这教导就是有两条路，也有两个终点。每一条路的终点是不同的，每一条路引向人不同的结局。
He says we should enter in at the straight or narrow gate because there is a wide gate and a broad road that leads to destruction.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要进窄门，因为有一个宽门呢，有一条宽路引向的宽门是走向灭亡的。
And the context is that everyone initially is on that broad road.
那上下文我们看见，我们最初都是从那宽门上开始，宽路上开始。
The problem is that at the end of that broad road is destruction.
问题是呢，这条宽路最后呢，走到底是灭亡。
There are many words that are similar to or synonymous with that word destruction in the original language. Some of those words are to die, to perish, to waste away.
对，所以原文呢，讲到灭亡呢，有很多的词啊，都是这一个意思，就是要死啊，要浪费生命啊，要灭亡。
None of us want the end of that broad road.
那最后的结果，在宽路，最后的结果就是这样。
What a tragedy to live life and find at the end there is nothing but destruction and perishing.
所以如果我们过这样的生命啊，到终点发现什么也没有，就是灭亡，这是多么可悲呢？
So the Lord says, now what you must do is you must enter at the narrow gate. Apparently, on the side of the broad road is a narrow gate leading to a narrow road that leads to life.
所以在宽路边上呢，有一条窄路啊，那它可以引向生命的。
And obviously, in the light of the destinations, that is the road that we would all like to be on.
那在我们的选择里呢，这都是我们想要去的最终的结局，也就是永生。
The problem is that not everybody finds that road.
那问题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找到了这条路。
Our Lord says in verse 14, few there are who find it.
第十四节说呢，找着的人也少。
So the picture is people wandering down the broad road and off to one side there is a narrow gate and the Lord says you turn at that gate, you turn in at that narrow gate and follow that narrow road and that will lead to life.
所以就在宽路边上呢有一个窄路，主说呢你跟着这条路走啊，这条路最终是走向永生的啊，那窄路窄门到永生。
All right, so that's pretty good news.
那这个是好的消息。
It doesn't really say that you have to be a rich person, a smart person. You don't have to be a diligent person. All you've got to do is find that gate and walk through it.
所以他没有告诉你要成为一个 有钱的人、一个勤奋的人、一个特别的人。他只要求你呢，你要找到这条门、这个扇门 这条路、走进去就好了。
So we all say, well, that sounds pretty good. How can I find the gate?
那我们会说，那这个很好，我怎么样能找到那扇门呢？
If there are few who find it, how could I be one of the fortunate ones who indeed did find it?
如果找着的人也少，我怎么会是那比较幸运的，最终真的找着的呢？
And so we go back to the context of Matthew chapter 7, and we read these interesting words from verse 7 through verse 9.
所以我们要回到上下文、我们来看一下主是怎么来得到这13、14节的结论的。我们先从第七节，七章，马太七章七节开始读。
And the Lord says to the people, Ask, and it shall be given you. Seek, and you shall find. Knock, and it shall be opened unto you. For everyone that asketh receiveth, and he that seeketh findeth, and to him that knocketh it shall be opened. Or what man is there of you, whom if his son ask bread, will give him a stone? Or if he ask a fish, will give him a serpent?
第七节，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
So if you wanted to enter at the straight gate, you would say, Lord, I'd like to go the right way. I would like to go to life, but please, could you help me find the gate?
所以你要想去进窄门很简单，你说主啊，我想要进窄门，我想要进到永生的路，求你带领我找到那里好不好？
The picture here is that of a son asking a help from the father.
所以在这里耶稣用的比喻就是一个儿子向他的父亲寻求帮助。
And he's basically saying, if you ask me, I'll help you find the gate. If a son were to ask for some bread from his father, the father wouldn't give him a rock. The father would give him something to eat.
所以我们求耶稣呢，求神，他就会给我们。就好比一个儿子问父亲要饼吃，他不会给他石头，他一定会给他一些吃的。
He said, if you ask for a fish, your father won't give you a snake that could help poison you or harm you, he'll give you a fish.
所以你问父亲要鱼吃呢，他不会给你一条蛇来伤害你，他一定会给你鱼吃。
How do you find that gate that leads to life? Number one, you ask the Lord Jesus. You ask God. You say, God, I would like to get off the broad road. I don't want to go to destruction. I want to go to life. Would you please help me find the door?
所以你怎么样找到窄门呢？你向主，你向耶稣祈求，你说神啊，我不想要走向留在那条宽路上走向灭亡，我要去窄路，我要永生，求你带领我。
And then he says, don't just ask, seek, which would mean start looking.
所以这里呢还讲到，你不但祈求呢，你还寻找啊，就开始找。
You often lose something, and you may very well pray as I do, and I would say, Lord, I lost something. Would you please help me find it?
那你有的时候会丢东西，就像我一样，我丢了呢，我就会跟主求，我说主啊，我丢了一样东西，你能帮助我找到吗？
Then I just don't sit there hoping that what I lost will jump out at me and land at my feet. I say, I think I'm going to start looking.
所以我做完这个祷告之后呢，我不会坐在椅子上等我丢的那样东西跳出来跳到我的脚前，我不会，我会做完祷告然后我开始在屋子里找嘛，对不对？
That's the way it should be with us when we are looking for the gate that will get us off the broad road onto the narrow road, no longer heading to destruction, but now heading to life.
所以当我们做了这祷告呢，我们就要去找那条窄路啊，那宽门是走向灭亡的，窄门呢是走向永生的。
That's what the picture is. You ask, and then you start looking, but the next one is you knock.
所以这是这个图的画面啊，你祈求，然后你开始寻求寻找，然后呢你叩门啊，你敲门。
The picture is that there are many doors that you could go on from the broad way, but one of them is going to lead to life, all the rest are going to lead back onto the broad road.
这里的形象的就是只有 一扇门、啊、是走向永生的、啊、其他的都是、宽路上的门。
So how do you know which door is which?
那你怎么知道哪一扇门是哪一扇呢？
And the answer is pretty simple. You knock and you see who opens the door.
这答案很简单，你敲门看谁来开门嘛。
And then when you find the door that leads to life, you knock and you find the answers to life there, then you enter through that door.
所以你敲门，你看见，哎，这是一个生命之门，你进了这扇门会走向永生，那你自然就会去了。
Okay, so my question is, why would you come to a meeting like this tonight?
那我的问题是，你为什么会参加像今晚这样的聚会呢？
And the answer you would come would be, you want to go to life, and you say, if I go there, I'll learn about the Bible, and the Bible, if it's true, it will lead me to life. If it's not true, I'll find out, I'll seek, I'll ask, I'll knock,And if I knock and I find there's something wrong there, I'll say that's not it. But if I don't, I'll say that's the road. I want to go there.
所以这就是你寻求的方式嘛。你祷告、你祈求，你寻找，然后你敲门，然后你来听、你说、哎、这是会让我更好明白圣经的。如果这里有永生之道，那我就进去、如果这个是假的，那我就离开、这就是你、寻求的方式，不是吗？
And so what is my responsibility and Long's responsibility tonight? And the answer is, we want to provide you information so that you can choose to go on the narrow road that leads to life.
所以我们今晚的责任就是告诉你、关于这窄门的信息啊，能帮助你寻求、能够走向永生。
And so in general terms, we want to say to you, you've come to the right place.
所以我们、说呢、哎、你们来到对的地方了。
Now the question is, what is that narrow gate leading to the narrow road that leads to life?
那问题是、这个窄门走向窄路走向永生的是一个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And when you get over to the book of John, chapter 10, you read these wonderful words.
然后你来到约翰福音的十章，你会读到一些很美妙的话语。
Jesus said to them, I am the door.
因为耶稣说呢，我就是那门。
Jesus is the gate.
那耶稣就是那窄门的门。
And so he says, if you come through me, you will get life.
然而你经过他，你信他，你经过他，你就得着生命了。
I'll just read the verse to you to make sure that we get it clearly. John chapter 10 and verse 9. I am the door, he says, by me. If any man enter in, he shall be saved.
约翰福音十章九节，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
That's wonderful.
这是非常好的。
How would you know whether it's true or not?
你怎么知道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Well, you would knock on the door, and you would open the door.And you would take a good look at what's inside. And if you saw inside what is true and what is right, you would say, that's what I want. I'm going to go off the broad road onto the narrow road.
然后你寻找，你敲门，你打开来看一看，哦，这里面教的是真理，通向永生的，你就会离开宽门宽路，然后走向这永生之道。
And so the teaching of the Bible and the teaching that we attempt to give to you on Saturday nights and on other occasions, that is in order that you could see what is on that narrow road and you could be encouraged to trust the Lord Jesus Christ, who's the gate, the Savior, the door, and you would go through that gate and get life.
所以我们今晚的学习以及其他的学习就是帮助大家多一点的了解这窄门里的道理啊，能够让你们更好的相信啊，因为这门是通向永生的，你可以选择接受啊，走向永生。
So this is just one of the many pictures that the Lord Jesus Christ gives us in the Gospels as to what we do when we want to come to Him, when we want life. What do we do?
所以这是许多的图像之一啊，神用的比喻的画面来告诉我们我们该怎么做，窄门宽门是一个。
So this verse, Matthew chapter 7 says, if you want eternal life, you go through the door, who is Jesus Christ. You'll get life that way.
所以你如果想要得永生马太福音七章说呢，那你走窄门你就得着永生了。
In John chapter 3, the parallel picture is that the children of Israel, when they were dying with snake bite, they were to look to the serpent on the cross, on the pole, and they would get saved. Look to Jesus, and you get saved.
那约翰福音三章是另外一个比喻的画面，就是以色列人他被蛇咬了之后，他们抬头看那钉在杆上的铜蛇那就得救了。那我们也是抬头看耶稣，我们就得救了。
Okay, and there are other pictures in the book of John, chapter 5. We read about the Lord. Sorry, John chapter 6, I believe it is. We read about the Lord feeding 5,000 people with bread and fishes.
那同样的，耶稣在约翰福音六章，他自己是一个什么画面呢？就是他是那生命的粮，来喂养那当时人哈、啊。其实他用了一个五饼二鱼喂饱几千人的故事。
And there he says, if any man is hungry, let him come to me and eat. He says, I'm the bread of life.
所以他说，人只要若渴饿了，就到他这里来吃，他是生命的粮。
He says, if any man is thirsty, let him come unto me and drink.
然后他又说呢，如果有人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呢，来取水喝。
And in John chapter 14, verse 6, he says, I am the way, the truth, and the life. No man comes to the Father except by me.
然后约翰福音14章6节说呢，他说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我呢，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So the Lord Jesus here in Matthew 7 is saying, Moses gave you the law of God and the wisdom of God. I'm giving you the wisdom of God. You must get off the broad road and onto the narrow road. And the way you do that is you trust in me.
所以约翰福音的马太福音的七章，耶稣说呢，摩西告诉你们。然后我也告诉你们这话语然后呢这宽门和窄门的区别你怎么做呢你信你信耶稣你就进了这窄门就得着永生了。
And then the Lord gives just a few warnings after that to advise us how and why we must follow him.
然后耶稣在这里给了一些建议或者说警告啊，我们该怎么来做啊？跟从他。
Verse 15 says, "Beware of false prophets, which come to you in sheep's clothing, but inwardly they are ravening wolves."
马太福音七章十五节，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 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
Jesus is not the only one who comes to you today with a message.
耶稣并不是唯一的一个来到我们中间来带着一个信息来的，并不是。
There are in the world today many false prophets. Each of them saying, follow me and you will get life.
那今天这地上还是有很多人带着假的消息啊，假先知，他们来说跟从我，我也给你生命。
How do you and I know which one to follow?
那我们怎么知道跟着哪一个呢？
And the Lord says, this is how you know who to follow. We better read verse 16. You will know them by their fruits. Do men gather grapes of thorns or figs of thistles? Even so, every good tree brings forth good fruit, but a corrupt tree brings forth evil fruit. A good tree cannot bring forth evil fruit, neither can a corrupt tree bring forth good fruit.
16节，7章，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棘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
How do you know who to believe?
那你怎么知道相信谁呢？
Well, you look at the results of those who follow a particular teaching.
那我们知道这结果，当你跟从某一个特别的教导之后的结果是你能看见的。
What happened to people who followed the Bible?
那对于人他跟从圣经啊，会发生什么呢？
Well, it's pretty easy. We've got 2,000 years of history, plus all that before that. We got multitudes of examples of what happens to people who believe the Bible.
那我们有几千年的历史来证明呢，那跟从圣经的人，他们的样子是怎样的，我们是可以看见。
What do you know about the Lord Jesus Christ? Well, you see what kind of a life he lived. And then you see what kind of a life the people who follow him live. And you can see the fruit that follows the faith in Jesus.
那你看见耶稣是一个怎样的人，你也看见跟从耶稣的人是怎样的人。所以你们看见这样的信心所带来的果子是怎样，就知道这个道是真的还是假的。
And if it's bad fruit, you would say, I don't want that.
如果是一个坏的果子呢，你就会说我不要吃。
But if it's good fruit, you would say, oh yes, that's wonderful. That's exactly what I want.
如果是好果子，你说这太好了，这就是我所想要的。
And one of the great advantages of living together is that we can see one another and you can see the preacher, you can follow his life and you can say, that's the kind of life I want.
那在一起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呢，弟兄姊妹，就你能看一个传道人他的生命，然后你说，哎，这是一个很好的果子，那我要跟从他。
And of course, that's a big problem for many of you here this evening because you can't see me.
那对你们今天在座的呢，可能是一个问题，你可能没有办法看见我。
We don't live in the same city. Many of us don't even live on the same side of the world.
那我们可能不住在同一个城市，甚至不是在同样一块地球的区域。
And so it's harder for you to see and to evaluate me, because you don't know the kind of fruit that grows in my life.
所以很难让你们看见我的果子，所以呢，你们没办法评估在我生命中结出来的果子是不是足够可靠。
It was easy for me because my mother and my father loved the Lord Jesus, and I watched them. And as a little boy, I said, "That's the kind of person I want to be like."
那对我来说容易一些，因为我的爸爸妈妈他们都是很好的基督徒，我从小 看着他们的生命长大，我说这个是非常好，我想成为他们那样的人。
I looked at my friend's parents and I said, I'm sure glad I wasn't born into their household.
那我看看我的朋友的这个家庭，我说，哎呀，我不想生在那样的家庭里。
I went to school and then I went to university and I saw my teachers and my professors and the more I saw, the more I said, Lord, that's not what I want. I want what God teaches, not what the universities teach.
那我去上中学上大学，看见同学，看见教授，我越看得多呢，我越说，主啊，这不是我想要的，我要神的话语，神的教导，我不要人的。
The universities taught me in the head, but the Bible taught me in the heart, and the people, the Christian teachers that I had, they taught me in my heart. I said, that's the kind of life I want.
所以大学教授是教在我的脑子里，神的话，圣经是教进我的心。那属神的工人，他们也是把话语教进人的心。我看见他们的生命，我就说呢，这是我想要的生命。
But we all have access to the same Bible.
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有同样的圣经在手上。
And so you and I read the Bible, and as we read the Bible, we see what happens to people who believe God and follow the teachings of the Bible. We see what happens to people who don't believe God and don't follow the teachings of the Bible.
所以我们读圣经，然后我们就观察，我们就看见跟从人的，跟从神的，跟从圣经的人呢，他们生命是怎样的？然后那些不跟从的人呢，他们生命的结局又是怎样的？
And it's true that those who believe and obey bring forth great fruit in their life. And those who don't believe and don't obey, their lives are characterized by thorns and thistles, and the best thing to do with them is burn them up.
那结局当然就是这样。那顺从神的呢，他们得出来的结的都是很好的果子。那不顺从的悖逆的呢，他们就成了像荆棘和蒺藜那样的，最终只能等着焚烧的结局。
Okay, so do you follow the logic now?
对，你会跟着这个逻辑啊，到现在。
We're supposed to enter by the straight gate.
首先呢，我们先要进窄门，这是我们要选的。
How do we know how to enter? Number one, we pray and ask. Number two, we seek. Number three, we knock. And we say, Lord, show us, teach us.
那我们怎么进呢？我们先祈求，然后寻求，寻找，然后呢，叩门。我们说，主啊，显给我们看，让我们知道这真理，我就进去。
And then we say, all right, I'm going to enter.
那我现在说，好，我看见了，我愿意进去。
But at the same time, we look around and we are aware and we become, we beware, if you like. We say, I don't want to follow false prophets, false teachers.
同时呢，我要非常警醒，我说我不想要跟从那假教师、假先知，我要警惕他们的教导。
But there's another possible trap we could fall into.
那还有一种另外的这走偏了的方式。
It's verse 21.
就是21节。
It says, not everyone that says to me, Lord, Lord, shall enter into the kingdom of heaven, but he that doeth the will of my Father which is in heaven.
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
Verse 22, he says, many will say to me in that day, Lord, Lord, we have not prophesied in thy name, and in thy name have cast out devils, and in thy name done many wonderful works. And then will I profess unto them, I never knew you. Depart from me, ye that work iniquity.
那二十二节，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
So problem number one is that if we're not careful, we could follow false teachers. Problem number two is we could follow, I'm going to call it, false experiences.
那我们第一个麻烦呢，如果我们不注意，会跟从假先知、假教师。第二个麻烦呢，如果我们不注意呢，我们称它为假的经验。
Some people say, I don't really have to enter, you know. I just listen to what the Bible says. I go to meetings, I listen, and because I listen, therefore, everything will be fine.
所以有人说呢，我不一定要行动，我不一定要进这窄门，我就是听，我一切的会我都去听，我听了就可以，就足够了。
And of course, that's not very good, because it isn't the one who hears the word of God that's blessed. It's the one who does the word of God. He obeys the word of God. He enters at the straight gate.
所以那听见的呢还不够因为呢他听了去行去进这扇门他最终才能得着永生。
But some of these people say, well, I didn't really enter at the straight gate, but I heard about God, and I actually did some miracles. I did a few good things. Maybe I said to some people, you should follow God, and they did. Maybe I even did a miracle or two.
那有的人说呢，我也听了，我可能也去告诉一点别人关于这福音。也会甚至还行过神迹啊。
And so the problem then is not so much that they just heard. The problem is that they did something. They had an experience, but they never got off the broad road and started following Jesus on the narrow way.
所以他不但听了，他可能也做了一点事情。只是呢，他没有离开宽门，完全转向窄门啊。这样的动作如果没有呢，就没有办法。
And so the Lord summarizes his message like this in verse number 24.
所以耶稣总结了他的这一长篇讲道呢，是从24节开始说的。
He says, therefore, whosoever hears these sayings of mine and does them,I will liken him unto a man which built his house upon a rock, and the rain descended, and the floods came, and the winds blew, and beat upon that house. And it did not fall, for it was founded on a rock.
24节，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
What is the conclusion? You hear the word of God, and then you do it. The Lord says, enter at the straight gate. And you hear the message, and you see the gate, and you say, Lord, I'm going to go through that gate. I trust Jesus as my Savior.
所以你听了，然后你进这个窄门。你说主啊，我愿意信靠耶稣基督成为我的救主我愿意进这门所以这是需要有一个转向的动作的。
What is the alternative?
那反过来是怎么样的呢
?Verse 26.
26节。
And everyone that hears these sayings of mine and does not do them, he shall be likened unto a foolish man, which built his house upon the sand.And the rain descended, and the floods came, and the winds blew, and beat upon that house, and it fell. And great was the fall of it.
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
What is the message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我们主耶稣的信息是什么呢？
He says, we're born on the broad road. We're leading to destruction. Don't stay there. Get on the narrow road.
那说我们生在宽路上，我们要走向灭亡，不要待在这里，赶紧转向窄路。
How do you do that? Number one, you pray and you find the gate.
你怎么做呢？第一，你祷告，神带领你找到那扇门。
You knock and you learn what that gate is all about.
然后你敲门，你看看这扇门里到底是什么。
And then you say, I choose that the Lord Jesus Christ be my Savior. Take away my sins. Lead me to life. That's what I want. I trust Jesus Christ as my Savior and my Lord.
然后你说我选择耶稣基督作为我的救主啊，我转从最终转离求主赦免我的罪啊，我不要再待在这宽门上宽路上，我要转向主。
All right, well, that's all the time that we've got tonight. Let's pray, and then I will leave you, and Long will minister to you.
好，我们今天就先信息分享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我们再继续。
Lord, we thank you for the simplicity of your message and your invitation.
主啊，我们也谢谢您为了您的信息和您邀请如此的简单。
Jesus said, Come unto me, all you who labor and are heavy laden, and I will give you rest.
主说，到我这里来，你一切烦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我使你们得安息。
We're thankful, Lord, that you are the door. We pray that we will enter through you and find the blessing of God.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从宽门转向你，从你进窄门，然后得着从你来的祝福。
And so we pray these things and give thanks in Jesus' name.
这样的感恩，奉主耶稣的名。Amen.
Amen.
Amen.Thank you, Harold.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我们继续的来看这创世纪的部分啊，回到创世纪的第二章。我们已经在创世纪呢有一段的时间了，我们一直在前面两章呢做一些比较细的分享。这个目的呢是让我们看最初的时候，神造万有的时候，尤其是造人的时候。这创造里呢，神已经开始把整本圣经的一些真理起了一个头，就让我们知道我们怎么去了解神的心呢，怎么去了解神的真理啊，在创世纪的一开始呢，就已经有开篇了啊，所以我们前一次在二章讲到造亚当的时候呢，神是把他造成了有灵的活人，而且呢，是给了他一个明确的命令。这命令就是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最初的律法，在这个命令里呢，人是有选择的权利，可以选择接受，可以选择悖逆，之后呢，人不能选择以后的结果，所以这就是人在律法面前啊，人在命令面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那今天呢，我们会从二章的十八节开始，分享到二章的最后啊。这里面开始出现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部分，也就是造女人啊，所以我们先来看第一节啊，第十八节啊，今天的第一节啊，耶和华神说呢，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啊。这为什么重要呢？因为我们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啊，就是整个创世纪的创造到现在呢，神所有说的都是神看着是好的，是不是？我们回到创世纪的一章啊，创世纪的一章，他这说呢，比方说在第十二节的最后啊，他说神看着是好的啊，每一个的创造的最后呢，他都说神看着是好的，十八节神看着是好的啊。那为什么每一天前面神看的都是好的，为什么到二章的十八节说那人独居不好呢？神的创造难道不好吗？这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点，或者说让我们去默想的第一个点。这个不好在哪里？为什么造了亚当不好呢？神解释了，那人独居不好。所以不好原因是没有关系啊，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一个点， 神的创造什么更重要？是关系，就是我们的灵啊，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啊，在灵这个前提下呢，我们才可能有关系，就关系成为可能啊，就当我们有自由意志的选择的时候呢，关系才成为可能啊。我们等会来讲这关系的核心啊，所以首先我们先解决第一个点，就是为什么那人独居不好啊？因为是独居，对不对？神的创造是好的，亚当你不能说他造的不好，那肯定是好的。那为什么说不好呢？是因为他一个人不好啊。那我们看见十八节的后半段说，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所以神造夏娃，或者说造女人啊，先不能说夏娃啊，因为夏娃是之后才有的名字。他先第一个名字叫女人。那神造女人的原因呢，是因为亚当独居不好，所以神要造一个女人。那就意味着呢，人没有关系呢，人的这创造就是不好的。那换句话说呢，今天我们什么更重要呢？我们先想一想，是我在地上做成一件事情吗？是我有什么成就吗？还是我跟人的关系呢？我们常常会重视事情啊，多过重视人，对不对？包括在基督教里面啊，就我们很可能会以神的名义，我们做很多的事，但这些事如果不是以爱，不是以关系为中心的话，你会发现这些事呢都不能带来造就，对吧？就好比我今天如果只是为了完成一个任务啊，我坐在这里跟大家讲，大家就听的就会很干啊。但如果我觉得呢，哎，我是要把神的爱给出去啊，大家就会觉得这个话语是活的，这是有很本质区别的。就我同样会做一件事，这件事里面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其实比这件事情更重要。这就是这一节告诉我们的，神创造最初给的核心是关系，否则的话亚当就可以一个人住了嘛，对不对？亚当就是好的，那既然说不好，就说明呢没有关系，他就是不好的。这是我们看见的第一个点，所以需要一个配偶帮助他。那我们来看到关系的这个起点呢，我们注意如果说没有跟神的关系，人和人之间会不会有关系？我们也想一想，这时候呢，我们其实有三个角色在这里，对吧？有神，有亚当和亚当的配偶女人，对不对？亚当和他的配偶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呢？是建立在亚当先跟神有关系的基础上，对不对？因为在十八节之前有一个很重要的十七节，他说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如果亚当没有生命，何来跟夏娃的关系，何来跟女人的关系呢？对不对？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一个基础，因为它是生命的源头。如果我跟神没有了关系，我就是死的。那我既然是死的，我在地上所有的关系里就都是没有意义的。这个就非常好理解的。为什么非常好理解呢？因为我们发现呢，全世界最破坏关系的是什么呢？大家想一想，是死亡，对不对？我们今天会非常的去寻求，尤其年轻人会非常去寻求一段很好的关系，尤其是在婚姻里啊。那比方说可以和弟兄姊妹有好的关系，跟朋友有好的关系，但人一直很想寻求的就是很好的一个婚姻关系。假设你找着了，我说假设啊，事实上呢，如果我们不认识神呢，我们是没法找着的。就算好，假设你找着了，你能保证你跟你所最爱的配偶是同一天同一刻死吗？能保证的举个手。不可以啊，哪怕你的配偶比你早一天死啊，你们中间就被死亡所分开了，是不是？ 这个关系就得着全然的破坏，因为死亡，对不对？我们为什么会死亡？二章十七节讲得很清楚，吃的日子必定死，不是吗？所以我们因为跟神有关系，我们才有生命，因为有了生命，我们才可能跟人有关系。这样的逻辑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今天为什么在地上跟人之间的关系会出矛盾，是因为我们跟神没有建立关系，没有修复关系。人如果不到神那里去，永远不可能在地上跟任何人有爱的关系。这就是我们今天第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就是我们被造中心重点是关系，不是事情啊。所以你会看见呢，二章的这个创造和一章最大的区别是什么？神从来没有跟任何的动物这么说，对吧？走兽、飞鸟，他从来没有说，他从来没有说老虎独居不好，对不对？他从来没有说鸭子独居不好，他从来不会这么讲。为什么不这么讲呢？因为他不是这样的。我们等会儿会看这样，他把动物一个个带到亚当面前来，这很有意思的，很重要。但我们先来看，那神给了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是关系，是爱。关系的核心就是爱嘛。那破坏关系就是死亡嘛。那死亡怎么来的？就是因为我们跟神关系出了问题。所以人首先我们要建立一个概念，我们在地上的关系不是平面的，是立体的。你一定要把在天上的神放到你关系的核心里来。啊，我们如果不认识神的时候呢，我们在地上的关系啊，就像一个同心圆。就是呢，你和你的配偶呢，就是圆心。啊，然后你的孩子呢，是第一个圆。啊，你的父母呢，是第二个圆。然后你的亲戚朋友是第三个圆，是不是？然后你的压力是从外往里走的，对不对？就比如你在公司有很大的压力，你可能回去跟你爸妈说啊，就是公司的同事关系比你爸妈的关系要远，对不对？然后呢，你一级一级往里的，对吧？然后你跟这孩子的问题，你只能是配偶来商量，对吧？问题是，你不认识神的时候，关系压力最大的就是配偶嘛，对吧？因为所有的矛盾，所有的压力全部都回到中心点来。你怎么解决这问题呢？你一定得让你的关系中心不是跟地上任何的人，是你跟耶稣的关系是核心，这是圆心，第一圈才是你的配偶，然后再往外推。我们若不是跟主有关系，我们就是死的，我都是死的，我怎么跟人建立好的关系？所以你先要重生，你先活嘛，你不活何来关系？好，首先要有爱的关系，其次爱的关系的核心源头，活水的源泉是跟主的关系。好，我们再来看啊，神怎么造的夏娃啊？这个越往后看越感人了。来看二章的十九节，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我们想一个问题啊，神为什么一开始要带着各种各样的走兽和牲畜到亚当面前？他其实想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除了跟人的关系，我们跟其他除人以外任何的关系都不可能代替我们跟人的关系。所以我们今天一定不要觉得呢，好像我家里养一条宠物狗，我跟它的关系就是最好的爱。不是的，你不可能用爱你的宠物，爱你的科学，爱你所做的事，爱你的公司，爱你的事业来代替你跟人的关系。这就是这一段告诉我们的，没有可能。如果可以的话，就没有女人，就是某一个动物就可以代替了。所以神造女人的方式 是完全不同的。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点。因为呢，我们在第一章会看见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神从来没有说是从哪一个公老虎或者公狮子里面取了一样什么东西来造母狮子。大家有注意吗？没有啊，没有这样的描述。神从上下文，第一章的上下文，我们会看见的，神是一对一对造的，他造公造母，所以直接他就说呢，比如说一章的22节，滋生繁多。那你没有公母，你怎么滋生繁多呢？说明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那为什么亚当他不可能这么样找着呢？我们来看女人是怎么造的哈，21节，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了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这是一段非常美的画面，因为女人是从男人身上分出来的。我再说一遍啊，女人是从男人身上分出来的。所以最初神不是又用尘土造的女人，大家一定要记得，神用尘土造的公和母的走兽和飞禽，但是神用尘土造的亚当，神用亚当的肋骨造的女人。大家知道这个区别是什么吗？他们本来就是一体的，这个关系是最近的，就像你身上出去的一样东西能不近吗？和你买的一样东西这能相比吗？神用亚当的一条肋骨造的女人啊，我们再来看造的这个过程中亚当怎么样啊？亚当睡了是不是？我们知道圣经讲到睡啊，其实就代表死了。因为我先要解释一下，在这里呢我们要插进去解释一下，就是圣经讲到的死啊，比方说呢在二章的17节啊，吃的日子必定死，这个死是永恒的死。永恒的死就是什么呢？就是永远的分离。实际呢亚当和夏娃在吃的那一刻呢，他在地上还是活着的。我们今天讲到死亡呢，我们是用一个标志，就是我的呼吸停止了，就是死了。这个在神那里呢，这叫睡了。为什么叫睡了呢？因为你的灵是会继续往前走的，你的灵会跟你的身体分开，或者去天堂，或者去地狱。你只是肉体不呼吸了，仅此而已。所以就像睡着了一样。所以在圣经讲到的死呢，是因为你选择背逆神，所以你跟神永远的分开。我们讲死亡就是最大的破坏关系嘛，对不对？所以当你选择背逆神之后呢，你跟神的关系就被破坏了。不是因为神不愿意，是因为我不愿意。关系破坏，永恒的破坏就是死了。所以我们今天是有一个机会的啊，我们是有机会接受耶稣基督，重新得着生命的。这就是呢我在永恒里还可以得着一次重生的机会啊，我可以进到天堂啊，跟神永远同住，关系得到修复啊，因为耶稣付上生命的代价啊。所以这个是死亡真正的定义啊。那睡了呢，亚当睡了哈，这让我们想起谁啊？想起耶稣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回到二章的21节啊，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了。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啊，当他把生命给出来的时候，他也是睡了，他的灵还在的啊，他也是睡了。然后呢，取下他的一条肋骨，把肉合起来。这可能是有人第一个手术啊。有人以来第一个手术啊。所以你要知道把肋骨取出来是需要有什么，是需要有血的，对不对？ 你能不能说你把你肋骨取出来不流血？你做不到的。所以男人取了一条肋骨造的女人啊，这个关系是用血建立的。这个跟动物能比吗？没法比的啊。首先第一是男人身体的一部分，第二是用血来建立的，第三呢，这个男人睡了就预表着他死了。然后我们再想耶稣啊，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他死了复活了，他睡了，然后当他死了之后，大家记不记得有个兵丁扎了他的肋旁啊？啊，我们来看看约翰福音啊，约翰福音的第十九章，约翰福音的十九章啊，约翰福音十九章的三十四节，这个时候耶稣已经死了啊，或者说睡了。约翰福音十九章的三十节说，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便将灵魂交付了神，对吧？灵魂交付了神，就他的身体不呼吸了，但灵魂到神那里去了。好，到第三十三节，只是来到耶稣那里，这是一个兵丁啊，见他已经死了，就不打断他的腿，唯有一个兵拿枪扎他的肋旁，又是一个肋，注意到了吗？扎他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耶稣也是肋旁有血流出来。然后呢，大家知道耶稣复活之后啊，这些痕迹全在的，就今天在天上的主耶稣肋旁的枪伤还在。我们来看二十章的第二十七节，还是在约翰福音啊，二十章的二十七节，耶稣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手上有钉痕啊，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注意，探入我的肋旁，就他的肋旁是有一个枪的扎痕的，这不是个小东西啊，是个很大的枪啊，兵丁的枪啊，扎出来的肋旁的伤痕啊。好，耶稣睡了，耶稣也是肋旁被扎了。还有呢，我们教会生出来了，不是吗？女人被造出来了，教会生出来了。所以夫妻的关系是一个极美的主和我们的关系的形象。来看以弗所书，新约的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的五章，以弗所书的五章的三十一节啊，我们来看二十九节啊，先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九节，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顾惜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合成为一体啊！这就是我们在二章等会要读的一段经文啊。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这一段呢，保罗既在讲地上夫妻关系如何相处，又在讲我们跟主是怎么样的关系。所以当神造亚当并从亚当造女人的时候呢，他其实就隐含了未来我们在主里跟主的关系。我们就是这样的，女人是亚当用血来立约造出来的，本是他的一部分。我们是耶稣用血来立约生出来的，我们本是他的一部分啊，这是我们能得出一个非常清楚的结论啊。回到创世纪的二章，好，还没走到这二十三节，我们来看二十一节、二十二节。 那21节取了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22节又用身上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到她跟前。注意，女人就是骨嘛，对吧？那头是谁呢？那头还是亚当嘛，是吧？所以最初的时候，神造的时候，他就让男人和女人呢，他是有不同的分工的。大家注意到了，这个骨啊，这骨是18节讲的这个配偶帮助他，是非常形象的。如果人，你可以把他骨想象成什么？如果人没有骨啊，这个人是不可能做任何事情，人就是一滩泥嘛。人之所以有行动力，是因为有骨，不是吗？而肋骨又是所有骨里面最重要的，为什么？因为它保护心脏，是不是？肋骨是离人的心最近的地方，所以我们是离主的心最近的教会嘛，所以女人是离男人的心最近的嘛，是一体嘛。但是这里面就引出来两个很重要的真理，刚才在以弗所书五章我们其实提到了，骨是要顺服头的嘛，对不对？如果骨要自己做头就很麻烦了，就是我不要做骨，我要做头就很麻烦。第二呢，这个头是要为骨舍己的嘛，对不对？这就是爱了，这就是爱了。所以关系的核心是爱，创造的核心是关系，关系的核心是爱，那爱呢就是舍己的，就是骨愿意把自己的主权交给头，头愿意为了骨而舍弃自己的生命，流血舍弃自己的生命。大家能明白这个道理吗？这样的关系我们跟动物是不可能有的，这样的关系只有人才可以有。而这样的关系呢，在最初神造人的时候就已经隐含在里面了。大家可以想一想，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啊，你可以说呢，哎，那不是每个人都是夫妻的关系，对啊，你可能地上你两个男人，那我想告诉你们，两个男人就是亚当一家里的兄弟，我们全都是藏在亚当里面的。在最初的时候，如果亚当因为犯了罪，神就立刻真的让他死了，再没有后代了，就没有我们。这就意味着今天地上活着的每一个人全都是亚当一家的亲人，所以这就是一家人，这就是一个身体。所以这样的关系在亚当和夏娃那里，在我们地上的每一个人这里，其实都是神一开始的旨意。所以爱呢，从来在圣经里只有一个定义，就是舍己的爱。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的13章哈。哥林多前书13章。哥林多前书13章。13章的四节啊。他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这个爱的定义完全颠覆了我们地上人所有的爱的定义。为什么呢？因为这里讲的爱没有一样是主张自己权利的，它全是在讲我如何忍耐包容，我如何舍己，对不对？我如何放掉自己的权利？大家注意了吗？我不自夸，我不张狂，我包容，我不计算人的恶，我不喜欢不义，我只喜欢真理，全都是在约束自己。所以对于骨，他就是把这样的主权交给头，就是我们对待耶稣的态度。那对作为头，那比如说一个男人，那他怎么带妻子呢？就是这样的，就是舍己的爱，不主张自己的权利，如同耶稣带教会那般。 啊，那我们回到二章的第二十三节哈，二十一节、二十二节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最初创造的时候呢，神就把关系放到了一个最高的高度，而这个关系的核心是用血来立约的爱。然后呢，二十三节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亚当一开始对夏娃是什么态度呢？是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就是他极其的看重这关系，对不对？亚当，大家注意啊，那人说了很多话，在二章的十八节到第二十三节，你可以想一想。这个画面是什么呢？神一开始找了很多，把所有的哈，注意二章的第二十节，一切牲畜和飞鸟，所以今天地上所有动物都是人命名的，其实都亚当命名的啊，一切。所以亚当那一天呢，说了很多话，这个叫老虎，这个叫狮子啊，那个叫牛啊，这个叫羊，大家记得吗？啊，这是亚当命名的哈。但是呢，亚当在那一天，他最后说的，这是我骨中的骨，这是我肉中的肉。他有跟任何一个动物这么说吗？没有。这是我们看见的第一个。第二个，最初女人的名字叫女人，不叫夏娃。二章的二十三节和三章的二十节，大家可以去对比一下，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是在夏娃犯罪而且接受了神审判之后发生的事情。为什么呢？大家想想为什么？当他开始叫夏娃，他可以也叫冬娃，也可以叫春娃，名字就代表分开了。我们在主那里哈，我们是没有任何可主张的权利和主张的荣耀和主张的名字。当女人成为女人的时候，她就回到了她骨的位置。当她要做夏娃的时候，她就要自己做头了。所以我们跟主也是这样的关系啊。就当我觉得我要把一切主权交给主的时候，我就回到了骨的位置。当我觉得我还挺有点价值的，我还挺不错的，我邻居比较糟糕，我同事更糟糕，那我就是夏娃了。你再想一想是不是？我就是一个有名字的，我要主张自己权利的，我有独立的自由意志，我要做主的这么一个人。我们今天不一定有时间，我们下一次会分享三章的主体。人怎么犯罪的，人就这么犯罪。人犯罪不是说我一定要去背逆神，人犯罪说我一定要自己当神。人犯罪是因为我要做我的神，人就犯罪了。蛇没有说你不要听神的，蛇说你听你自己的，你老厉害，你可聪明，你很好，你什么都很好，你听你自己的。撒旦永远都是这么诱惑你。你什么时候开始听自己的，什么时候就离死不远了。夏娃就这么堕落的，夏娃就是这么出来的。本来她叫女人，挺好的，现在成了夏娃，她一定要去做主。我们本来是教会，教会什么？教会就是女人，教会就是神的新娘，教会就是神的骨。那我非要觉得我挺厉害，我比这个弟兄好，我比这个姊妹更优秀，那就完了，那我就不在教会里了，我就成了夏娃了啊。我们再来看二十四节，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啊。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啊。 他是在说呢，我们跟人的关系是完全能合一，成为一体的关系。就是我们首先要看重地上，我们被造呢，神是给了我们一个关系的可能，因为我是有灵的。而在这个可能的关系里，我们是要到一个程度是完全合一的。而这到这个程度的方式就是舍己的爱，就是我把我自己的主权全部交出去。所以当我们解释完这一大段的时候，我们会得出一个结论，神最初造的时候，在造了男人又造女人，有了关系之后，这才是好的，一切都是好的。不好是因为第三章犯罪，人开始悖逆，关系被破坏，才开始不好的。所以在第二章独居不好了以后呢，神给了人一个很重要的关系，就是我因着舍己的爱，我把自己主权交给他。基督是男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这个是我们在地上个人之间的关系的核心。然后呢，我们作为一个整体，教会的头又是基督。我们作为一个整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教会的一个肢体。你可能是鼻子，我可能是眼睛，他可能是耳朵。但是我们没有一个可以说我是全部。我们也没有一个可以说我是头。因为头只有一个。但是身体的肢体却有很多个。而且功用各不一样。这就是神最初设计安排，我们就是这样的。可以完全的合一。那最后呢，我们来默想一下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当我们离开了以后怎么办？大家想一想，离开了以后，我们今天是已经，就像海尔弟兄刚才讲，我已经在宽路上了，我已经走向灭亡的路上，我已经离开了，我已经是夏娃了。那我骨头呢？我已经离开了我骨头的位置，我怎么办呢？答案只有一个。回去。所以今天什么叫得救呢？得救就是回到你原来的位置上，得救就是破镜重圆。很难理解吗？我们不要总是去看破镜，我们要看重圆，对不对？破镜总是个悲剧嘛，对吧？如果你读到最后，你读了就是破镜，为什么这个《红楼梦》你大家读了就很伤心？因为它到最后就没有然后了。神的故事不是这样的。神如果没有能力让你回去，我们为什么要信他呢？我们不如今天吃喝快乐，因为明天就要死了，赶紧趁着今日多痛快一点。那为什么地上每一个信主的人他都不这么想？因为有重圆嘛，因为神有能力吗？因为他已经可以让你回去了嘛，对不对？你在宽路上没关系啊。你说你的骨头你已经成了夏娃怎么办？没关系，我回去吗？我回哪里去呢？我回到我的身体里去啊。大家想一想，本来是亚当身体里的骨头被取出来造了女人，为什么在二十四节又要与妻子联合成为一体呢？骨头回去就成了一体吗？所以只造一个，对不对？为什么那个老虎要造公的母的？他造两个，因为他不是一体的。我们是，但这些全都是指向我们跟主的关系啊，弟兄姊妹们，朋友们。为什么？大家再看看二章的第七节、第八节，第七节，神用地上的尘土造的人，但是他有一口气吹在亚当的口鼻里。二章的七节这个动作和一章哪一个动物和牲畜的创造的动作是一样的？没有一个是一样的。阿们。我们本来是从神那里出来的，弟兄姊妹们，你不要回去吗？你不要回家吗？得救就是回家，那么复杂吗？ 他为什么要把这个想得很宗教化？你走迷了，你在外面很苦，你不想回家吗？我们在这地上几十年，你很快乐吗？不死吗？就算你很多钱，你不是越来越老，身上病越来越多吗？你不想回家吗？就这么简单，为什么要把那个讲的那么复杂？没有那么复杂，就是回家。你回家，你是骨，你为什么不回到身体里去？神吹了一口气，你现在有选择了。神再用血跟你立约，他死的时候流了血，钉钉扎了他的肋旁，让你有机会再回去。第一次神吹了一口气，他没有付生命的代价，对不对？第二次他付上他全部的代价。我们第一次是在亚当的罪中死了，第二次我们可以再重生一次。所以每一个地上的人，我们都要做一个选择，我们是可以生两次只死一次的，千万不要去选生一次死两次的选择，那叫宽门。你有了那口气生了一次，你在地上死一次，你在永恒里再死一次，你进到地狱火湖里，跟神永远的分开。我们三章会解释，在这个关系里，最初那个园子里是有三个人的，亚当、女人和神。所以不是我编的，不是我告诉大家你的关系的核心是你跟神。最初伊甸园就是三个人在一起，然后呢，我们在永恒里回到这个状态。大家去读新天新地启示录的21章22章，新耶路撒冷那座大城里住的谁呀？神，还有谁呀？还有你，还有我，我们都住在里面，我们就是亚当和女人的代表嘛，对不对？神最初是这样造的，他要恢复他最初的安排。那我们今天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该怎么办？弟兄姊妹，你们想一想。我说主啊，我要你呀，如果我今天没有得救，我要回家呀，我要回到这骨的位置上。如果今天得救了，我该怎么办？我不去受这地上其他一切的搅扰，我向着标杆直跑，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残类，因为我的身份跟我在地上其他所有的标签都没关系，跟你有多健康、多有钱、多漂亮，都没有关系，它只跟一个有关系，就是你回没回到你的位置上，就是信心嘛。所以那你为什么说我在地上我要去追求那些跟世人有关系的事呢？你说我不要，我要回到我骨的位置上，我本来就是从你里面出来的。神啊，你造我和造动物是不一样的，你不但造我，你还用血把我买回去，你还从你的肋旁那出来的血给了我第二次的生命，我要回去。我现在说主啊，我求你赦免我的罪。这些在创世纪的时候，神在还没有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就已经用一幅图啊演给你看了。当然我们可以借着这个来解释今天的夫妻关系，这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啊，因为这是一个次级的关系，更重要的关系是我们跟主的关系。当我们跟主的关系正了，我们地上人一切的关系都是正的。因为你愿意跟随主，把自己交给主的时候，你就一定会愿意爱人。所以爱神爱人呢是律法的总纲，对不对？我们今天时间原因我们不去查哦。其实旧约的律法和新约神的命令啊，可以总结一句话，就是爱神。怎么爱呢？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第二，爱人。怎么爱呢？爱人如己，爱邻舍如己，就这么两条。老约翰 在约翰一书反复讲的就这个命令。耶稣基督在离开地上的时候，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开始反复讲的也是这个命令，14、15、16、17，在那个最后晚餐的那个屋子里。所以我们怎么来说，我愿意跟着主，我怎么做呢？做就是彼此相爱，神的命令很简单，那我怎么能做到？我得先跟主恢复这关系。那我怎么恢复呢？我得认识到我本来的位置啊，朋友们弟兄姊妹们，我如果不认识到我本来是骨，我跟主之间一定会有矛盾的，因为我想当神呢，我想替神做主啊。当我知道我本来就是骨，我就想回去了。我说主啊，我就是想把我交给你，这事很简单，你说什么都是对的，你对我做的一切就都是好的，我就想成为你的骨，求你带领我。这就是我们跟主最合适的关系。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赐给我们这宝贵的真理。父啊，我们本是您所造的，我们本是您要用血来买赎回去的。父啊，当我们发现自己的身份的时候，我们都会生出一样心，说主啊，我愿意回家，我想要回到我原来的位置，我本是你的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我本是你家中的一员呢。我们这样教会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合起来本是你的肢体。父啊，求您怜悯我们，也求您使我们真的谦卑，回到我们当有的位置。父啊，也求您使我们中间尚未信靠您的都能够做一个决定，尽早的从那宽门里出来走向那通向永生的窄门我们愿意接受基督他用血所付的代价。父啊，求您使我们能够接受。我们把这样的祈求和这样的感恩仰望交托在您的手中我们这样的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